请看约伯记第39章，约伯记39章，启示录第6章，题目是参透未来，主内稳固，刚强应敌。参透未来，主内稳固，刚强应敌。今天39章接着仍然是神对约伯讲话，神是透过地上的野兽的这些个特性来教训约伯，让他认识神的主权，神的智慧是人不能参透的，人也不能将他们驯服的，但是这些的野兽却是受制于神。所以这些个对着那本启示录正是什么呢？是羔羊接下来前六印，前六印，特别是前这个四个印，前四个印正好和这边的四个兽来相对比，相对比。羔羊揭开六个印，我们知道就是开始大灾难，开始大灾难。所以这六个印所表现出来的，也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预言的。那地上充满了征战、饥荒、凶杀、暴力、死亡，还有呢，圣徒要遭难，圣君为主殉道，最后就是大地震。所以这一切就在我们眼前，也是历史历代所经历的，但是在主来之前就更集中的应验，集中的应验。所以以兽为代表的那个敌基督，将要和假先知狼狈为奸，统治天下。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要参透，在灵里参透，免得我们受迷惑。因为基督要来之前，那敌基督一定出来，敌基督要出来，他要迷惑许多人，被动摇。所以这章可以说和小轮子相对比，连起来看，都是让我们需要被提到宝座前。你在宝座前不但能保守，要在宝座前参透，也要在宝座前征战，才能够得胜，得胜兽的权势，得胜假先知的权势，得胜撒旦一切的迷惑。你不管他是野山羊，他还是野牛，他还是野驴，让我们都能够参透，不被迷惑。所以不在他宝座前，我们根本看不透。你凭肉眼看，你凭表面看，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被提到宝座前，就要在灵里参透。约翰为什么能够写得出来？就六个印，每一个印能看见这些什么？就是因为羔羊揭开这个印，约翰本人被带到宝座前，所以他才看见。羔羊是揭开了，但是我们不一定能看得见。从第一个印到七个印，羔羊都揭开了，一个一个次序。从今天这张圣经给我们看的，但是我们能不能看见呢？约翰不但看见，而且能够写出来，说明他是真正的那个男孩子一样，是被提到宝座前，有所看见，有所听见，而且清清楚楚的写下来。对于我们末世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警告提醒，是重要的预言，所以我们要留意。所以今天两边相对照，就是参透与得胜。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参透与得胜。你不在灵里参透，也根本不能得胜。那一个殉道者，那一些个殉道者，后来有白衣赐给他们，他们得到安慰，而且让他们安息片时，等着什么？等候着这个殉道者的数目填满。那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怎么得胜呢？因为他们被提到宝座前，因为他们在灵里看透，因为他们里面有真道，有主的道在里面，所以他们能够为主的道而牺牲，甚至流血，成为一个殉道者。所以不参透就不能得胜，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参透，所以不被迷惑，这也是得胜。因为参透，所以不被饥荒、地震、许多的灾难所动摇。我们既不能动摇，也不要说迷惑。那你只要被提到宝座前，使我们蒙保守，使我们看得清楚。今天是四小段，七节对四节，七节对四节，一面多两节，一面多一节。现在我们分第一段，我们看这边是18节，那边呢是10节，18节对10节，细分就是 两阶对一阶，三个两阶对一阶，最后是一阶对一阶。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题目是灵力参透，警醒防备，不受迷惑。这是第一段的题目，灵力参透，警醒防备，不受迷惑。我们仍然从启示录这边看，启示录第六章一阶到六阶，一阶到六阶是前三个印，羔羊揭开前三个印。我们这里看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所以这个书卷没有人能够揭开，因为被七个印封住了。所以现在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约翰看见了羔羊能够揭开，所以从第一印一直到第七印都是羔羊所揭开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他已经得胜，他得胜死亡，得胜阴间，他战胜了魔鬼，所以他有权利，他能够揭开这个七印。现在呢，开始揭开第一个印。第一个印我们看是什么？他说，刚当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谁听见呢？约翰听见。谁看见？约翰看见。这个第一节给我们看到，约翰说我看见，下面又听见。是啊，我们必须在灵里有所看见，有所听见。这是因为约翰被提到宝座前，他看见天开了，他整个的意象是在宝座前。他听见什么呢？四活物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就是叫他过来。然后呢，他就看得更清楚，听得更清楚。四活物的声音，其中有一个活物声音如雷响亮啊。为什么呀？为什么要声音如雷？我想这个意思就是下面的这个预言非常重要，所以很响亮，像雷声一样，是震动的声音。所以声音响亮，说你声音像雷一样，那个什么，那个震动天下。为什么？因为第一印一打开，就是一个假基督，一个敌基督出现，又是假基督。为什么是假基督呢？我们看，他说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骑白马的，白马而且骑在上面。启示录十九章，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十九章十一节，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位真正的得胜者也是骑着白马，因为他是基督，他骑着白马，而且所有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又白又洁的跟随他，也骑着白马。白马是得胜的意思，白马也是洁白圣洁的意思，他是圣者，他要来做王。但是在他没有做王之前，假基督要出现，所以他是假的，所以可以说是假基督。他也是那个敌基督。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在约翰一书啊，都提到那个敌基督要出现。他说这个人呐，这一位是骑在什么？骑在白马上，手里拿着弓，你没有看见剑，没有看见剑，就是说他表面上没有剑，他不让你看见，所以他深藏啊，不露，表示说他一出现，他先是宣告和平。所以在以理书第九章二六节二七节也讲到，那个行毁坏者如飞而来，他开头前三年呢，什么一期之半，一期是一期之内，一期之半前三年半，他是什么以和平的面貌出现，甚至连选民都跟他立约，手里拿着弓没有剑，哎，跟你讲和平了，不打仗了，并且有冠冕赐给他，说明他得到了一定的尊荣，一定的信任，全世界都要跟着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为什么说胜了又胜呢？因为这第一个印出来的就是代表敌基督和假先知就开始登台表演，胜了又胜。他以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得胜，他也以假基督，就是不是假先知，就是代表他以假宗教的面貌也得胜，用宗教的迷惑来得胜，一统天下。为什么说胜了又胜呢？你看，他不但征服了整个的欧洲。现在欧洲都有欧币了，欧币元，欧的这个欧元呢，叫就是统一的这个钞票，这个币制。以后呢，胜了又胜，他还要征服全世界。这个假基督、敌基督来的啊，所以你不要相信他。这是第一个印，第二个印揭开，大家看啊，这个揭开都是羔羊揭开。为什么这样？他没有提，实际就是羔羊揭开。为什么羔羊能揭开？因为这个羔羊是一个掌权的，他是坐在宝座上的，他怎么样？他掌管人类的一切，掌管历史，掌管一切。 也就是说敌基督的出现，假先知的出现，都出于神，是神许可的。神不许可，什么事不会临到这个世界啊？这个第二印的说，我今天第二个呼召说你来，所以每一段里都是你来，就是说你必须过去，你必须向前去，你不走进前来，你看不见，你听不清，听不明，看不明，你要过来。底下就另外一匹马，这个马是红的，红代表流血残暴，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所以流血战争就是开始了，使人彼此相杀，又一把大刀赐给他，还不是一把小刀，大刀就是说他杀人流血，恐怖凶杀暴力都出现，就是代表战争，代表战争。底下第三印，这个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你还得来，每一段都要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第三个是黑马，这黑马代表饥荒，代表饥荒。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可见的饥荒到什么程度。我们在60年代，我们亲身经历，家家都拿着杆秤来，每顿饭都得要。你这段你多做一点了，你多下一点米了，下顿饭你就不够吃，这不得天平吗？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生活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所以人缺粮缺油，短缺到这个程度。据说一钱银子代表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才买一升麦子，就是仅仅糊口。你这一天的工资只够你能够吃个什么基本的食量，就是一升麦子。大麦就是代表粗麦的意思，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代表也就过一个小家庭吃的。到这个可怜的地步，就说饥荒来到。但我们从明理看，人类为什么到饥荒？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人创造这个大地不够种田呢？是上帝不够丰富啊，赐给人？是因为什么？所以阿摩斯书第8章11节12节告诉我们，人饥饿非无比。人干渴非无水，乃是我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大闹饥荒，抵挡神，背逆神，所以大闹饥荒。就到第6节为止啊，那边呢就是到11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里三个印，对他这边是三个兽，三个兽。这边是神的声音，神的声音，神向约伯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对约伯来讲，你要留心的听神发出来的声音。对着那面是什么？那面是这一个约翰看见宝座前的光景，从神来的异象。而且接着呢，约翰呢也听见了声音，是什么声音？是似活物如雷的声音。我们现在先看一二两节。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所以神在问约伯。这里很奇怪呀，讲了几个野兽，不是家禽，是野兽，不是一般的牲畜。羊是很温柔的，羊是这个默默无声的，是很驯良的。但是这里说个野山羊，那就完全不同了。加一个野，就说明它的本性嘛是不同的，野的东西，野兽一类的，所有野生的动物就是代表什么？狂妄、放纵、残暴、贪婪，这就是野兽的这个兽性。所以这里连着讲，他说。野山羊它什么时候生产，它什么时候出现，它什么时候它就这个出现，你能知道吗？母鹿下毒之气你能查定吗？这些个都是在深山里面这个生长的，都是野的，你能不能知道它们怀胎的月数，你能够数算吗？这些个都是远离人间的，这是烟火不见的地方。根本他几月怀胎，他什么时候生产，那简直人，我想没有人去研究这些事。所以上帝问约伯，你能够知道吗？这些个表面看不过是野兽，实际代表什么？代表那个魔鬼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抵挡神的权势。所以神就问约伯，你知道吗？你查定吗？你晓得吗？他们几时生产？也就是说所有魔鬼撒旦权势是有一定的时候和日期，它就会出现， 高阳揭开棋，高阳不揭开，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这棋印里面是什么，是什么。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神掌管受的权势，所有受的权势，受的出没，受的这个他的出现，或者他受的这个生存死亡，没有人知道，神掌管。那对着那个高阳揭开第一印，七个印都是高阳揭开的，现在高阳揭开第七印。所以这边对玉伯来讲，你要听神发出的言语，你要好好听。对着那边约翰是真的好好听，他听见四活物中有什么声音如雷，四活物声音像雷一样，有一个活物是吧，声音像雷一样，那就是你要听这个声音，是一个大声的宣告，如雷声贯耳，这个声音要好好听。两边相对，这边是那边呢，我们看约翰呢，就是活物叫他说你来，这就是你要来到宝座前，来到哪里啊？这边呢，你看这边是什么？神问约伯，你知道吗？你查定吗？你晓得吗？那就是说若能够参透，对着那边去，就是你必须来到宝座前。你说怎么知道？我们不能总是回答神啊，我样样不知道，你怎么就能够知道？对着那边就你来，所以求主让我们大家来，但你来到哪里？你不是来到参考书，你不是来到某某人什么权威，乃是你来到主的宝座前，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就能够知道。所以两边相对，若能够参透，那你就要来到宝座前，来到宝座前。这边是野山羊出现有定时，野山羊出现或者说加上母鹿吧，出现都有定时，对着那边滴滴都伪装有定期。那边的第一节你还没有看到，实际一揭开第一印，就是指的敌基督要出现，他有一定伪装的实际，也有定时，也有定期，所以用得着传道书第三章，天下万事都有定期，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敌基督的出现也都有定时，也都有定时，两边相对。约翰可以说是灵里看见听见，那边第一节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见，后来又听见。约翰的看见和听见是在哪里看见听见呢？是灵里的看见听见，这就叫做宝座前灵里看见听见。那对着这边来呢，约伯应该承认自己无知。你要灵里看见听见，你必须要像约伯现在一样，约伯是神在对他讲话，他一句话没有反应，为什么？承认，承认什么？自己无知。我想神问的每一个问题约伯都没法回答，尽管你有智慧有知识也没办法回答，承认。所以这边你要灵力参透嘛，对着那边你要像四活物。为什么说像四活物？你看每一个都是四活物指出来，因为四活物前后遍体都蛮了眼睛，我们在查考四活物这个第四章的时候知道四活物前后遍体都蛮了眼睛，你必须全身都长眼睛你才看得见，眼睛代表智慧，代表参透，没有眼睛我们看什么？我们必须要属灵的眼睛。所以你要参透吗？对着那边去，就是你要像四活物，真正要有四个脸，四个脸要转得合适，你只有牛的脸人的脸就是不够，还要有什么？有鹰的脸，还要有狮子的脸。再看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开头啊有三个两节对一节啊，看三四两节，他们这个他们就是野山羊啊，他们屈身将子生下来，就除掉疼痛，这子渐渐肥壮，这个子有代表什么呀？就是产生了一个抵挡神的一个新的势力，新的一个权势，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去而不返啊。这三四两节我们看一下，这三四两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个特一般的这个驯良的这些个野兽啊，驯良的一些牲畜是不同的，说明它野性难移，野性难移。对着那边你就要试透本质，那边什么本质啊？那个骑白马的，现在这个三四节对着那边就那个骑白马的，骑白马的，也可以说这边是灵里试透野山羊，你要在灵里试透。对着那边就警醒防备敌基督，那个七白马就代表敌基督，你别看他表面有个弓，好像没有看见箭， 他建仓的背后啊，表面没有看见，也可以说他表面上他在酝酿和平，表面他在宣传和平，实际呢，实际背后还是个贱，他没有让你看见，是吧？所以你要警醒防备敌基督，对待这样的你要邻里狮头也山羊。所以那边的敌基督就是第一个印所揭露出来的那个骑白马，对着这个就是野山羊。你看是山羊吗？它是个野山羊，所以你要认识它的本质，加一个野和不加个野就不同啊，这本质本性就不同。所以我们也要求助给我们看到。所以说野性它叫野性难移，平常我们说人呢、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野山羊来讲它这个野性也难改变。对的，那边你要试透敌基督的本质，试透敌基啊，不是试敌本质，两边相对，以免不被假和平迷惑。他头上戴着冠冕，人人都拥护他，拥戴他。现在还有一些国家准备参加这个欧共体啊，最近我们听说连波兰都要参加了，都要参加，受迷惑，都是迷惑。不被假和平迷惑，对待这个不被野山羊迷惑，你只看见下面两个字，哎呀，他是山羊，他好好啊，他好温顺呐、啊，实际不是这么回事情。还有这边是渐渐肥壮，你看魔鬼的势力，一切敌神的势力，现在不是渐渐肥壮吗？对着那边就胜了又胜，这边渐渐肥壮，在荒野长大，表示说势力强大。势力强大，对着那边去，还是这一个敌基督是什么一统天下？那边胜了又胜的意思，就是他不但征服了欧洲，将来有一天他要征服全世界。将来呀，他用什么666的方法，用数字，这个电脑化世界，你用数字打在你人的脑子上，你的额上、你的手上都有这个666的印记，那么你就属他的了，这不是一统天下吗？一统天下。这边就势力强大，所以在荒野长大，去而不返啊。再看5、6两节，谁放底下是第二类野兽，就是叫野驴。我们知道耶稣骑的是什么？温顺的小驴驹，是不是？我们要做谦顺的小驴驹，这里是野驴，所以他的性就不一样了，他性情不一样。这个5、6两节对着那个第三节，对红马，对第二印啊。所以这里说，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碱地当他的居所。所以这个野驴是不会回家的，他根本就生长在野地，所以上帝就是整个的旷野，就是他在那里居住，一天在旷野里面，生性就是野蛮的很，野驴嘛，自由啊，放任啊，旷野做他的居所，碱地是他的居所，哪里有荒废他越去那个地方。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5、6，我们再加上7，或者再加上8，你看啊，这边呢第八节我们是记过来的，就是说5节，大家看5节到8节对着那么3节4节，那这就是整个的第二印。第二印讲到红马，红马什么意思？红马是血腥战争夺取太平，所以地上流血牺牲啊，血腥战争，这就是红的意思，血腥战争夺取太平，对他这边来就是这个野驴放纵狂奔，不服约束。所以上帝的意思说，谁能够把他叫他自由，谁能够解开他的绳索，你要解开的话，简直把你给你整个都给你伤害，是吧？所以说明野的意思就是他对人有伤害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伤害人，那边是杀害人，那边就是地上的人呐、啊，死了多少？夺取太平，很多人死亡，彼此相杀，一把大刀都刺给他，这就是那边的第二印。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这个约翰，或者说复活物，都是活在宝座前啊，在灵里看见蒙恩典。对在这边要做什么？我们不要做野驴，我们要做谦顺的驴驹，那你能够活到宝座前。你做谦逊的驴驹，你那个被主所用，像活物也是能够为神指效力。约翰更是这样，是不是能够给主所用？那我们不要做野驴，我们做谦逊的驴驹。两边相对，这边是这个野驴是旷野碱地为居所，他不是住 的里面，他是住在哪里？旷野简地为居所。那对他见面，活物围绕宝座前，活物就蒙恩了。他为什么蒙恩？因为他围绕宝座前，他不是住在旷野简地荒废之地，他是围绕宝座前。这就告诉我们蒙恩这件事。你看啊，是什么轻慢耻笑？你看耻笑城内的喧嚷，他不听赶牲口的喝声，一直到第八节，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的青绿之物，他有伤害性的，他是耻笑轻慢，对着那面去就是彼此相杀，彼此相杀。人类到一个地步，你杀我，我杀你，所以现在战争要起来了嘛？战争起来不是彼此相杀吗？对着这边就是这个野驴轻慢耻笑，一面是不肯驯服，他不听赶牲口的喝声。我们今天也不要做无知的罗马，诗篇32篇，你不可做无知的罗马，非得要狡猾和配合你才能够驯服。是，我们要听赶牲口的，我们要驯服，但是野驴不是这样，他不肯驯服。对着那边就是手拿大刀，为什么不肯驯服？你看阿拉伯人手拿什么？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大刀啊，手拿大刀。再看第九节对那边的第五节，野牛对着那边是黑马。野牛，你看它是牛，它应该呀、劳苦负重，它应该呢给人出粮食耕地呀、这个拉套啊，但是它不是这样。这里说野牛啊，它岂肯服侍你？它不是天天被服侍的，它岂肯住在你的槽旁？它早就跑一边去了。你岂能用套绳将野牛拢在犁沟之间？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还有一点，暗示一点，岂可因他的力大就依靠他？意思说你人没法靠野牛，你靠牛耕地行，野牛就不听你的使唤，是吧？你就依靠他，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呢？他不给你做工，他不给你爬地，他不给你耕地，他力大你也得不到好处，而且他也是伤害人。这野牛的力多大？所以两边相对，第九节到第十一节，那就是对着那边的五六两节啊，对那边五六两节。这边是野牛力大，岂可信靠？我们不能看见，哎呦，他们力量很大，你轻易就去信靠他。所以有些人就信靠这些，他们势力大，他们本事大，你不能信靠。对着那边去就是不听神言，饥荒来到。你越信靠他，你越闹饥荒。所以许多人，有些个民族小国家也像靠势力，靠这些有钱的国家、富有的国家，你越靠你越穷。所以不听神言，你饥荒来到。这边是野牛力大，岂可信靠？一面是羔羊揭开封印，羔羊们才能够揭开这个封印。那对着这边，你要试透野牛的本性。如果没有羔羊，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如果没有神啊，这个神的灵，我们也不会试透野牛的本性。所以需要羔羊给我们揭开，让我们才能够试透野牛的本性，那边才能够一个印一个印的才能够打开。两边相对，这边是不靠野牛的大力，对着那边就以神的信实为粮。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对于神的儿女，饥荒来到怎么办？饥荒来到你也不要害怕，这个什么样的灾难来到你都不要怕。为什么呢？以神的信实为粮。所以许多人在饥荒当中得饱足，在饥荒当中就能够更蒙恩典。为什么呀？因为神是信实的。这句话是在诗篇第37篇我们也以他的信实为粮。两边相对，这边是不肯耕地做工，这种野牛啊，他不肯耕地做工，他一牵着他就是狂妄，到处奔跑啊，这个抵触人害人，他根本不会耕地做工的。对着那边饥荒临到全地啊，所以越到末日的时候就是饥荒临到。听说非洲啊，每年不知死多人，饥荒临到全地。两边相对，他的眼他不同意做，叫做强将。现在很多有一些个民族啊，有一些个理论的主义，他们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强将悖逆。我们不要压着强一点，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里，又收取你和尚的谷，你 能靠他能够帮忙啊？他帮不了你忙，他既不能够把粮食给你运到家里，他也不能够聚集你禾场上的谷，给你采谷，给你做活干活，他不能的。就是你不要信靠他的意思。第十三节，鸵鸟的翅膀。十三节开始讲鸵鸟，我们知道鸵鸟对着那个是第四印啊，你看看这每一个野兽啊都对一个印，鸵鸟对第四印就是灰马，灰马，灰马给人带来什么？带来也是各种灾害，可以说就带来死亡，死亡，因为刀剑、饥荒、瘟疫都是带来死亡，还有野兽啊，夺去了、杀害了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对着那边七节八节，这边我们先看这个第七这边的十三节，就讲到鸵鸟的翅膀欢然闪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一般有些鸟啊，它的翅膀一展开，表示很温柔、很慈爱，是吧？但是鸵鸟你不要信任，这个意思就是鸵鸟它并不是一个，它的本性不是慈爱的，它是很残忍的，又愚昧又残忍。意思说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呢？你不能信任他，所以就先看这个啊，两边相对，对那边第七点，你要识别伪善的羽毛，羽毛就是来诱惑人，羽毛一好好漂亮，好吸引人，但是它是一种伪善的羽毛，你要识破，你要识别伪善的羽毛，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可以正面的对，这面是反面的，那面就要认识羔羊的全能，因为羔羊把第四印揭开了，羔羊的全能你要认识，但是你对这一个慈善的鸵鸟的这个羽毛你要识别，你要识别。那边灰马来到，我们再看十四十五啊，十四十五两节，对第八节应该是十四节，现在我们等于播过一节了。十四十五为什么？因为这两节就讲的形容这一个鸵鸟的愚蠢和它的残忍，两边相对啊，不知警醒防范，他自己下的蛋结果怎么样，他却是想不到不知不觉的意思，就怎么结果蛋就被践踏了，或者被野兽践踏，或者被自己所践踏，他转个弯来把自己的蛋就给踩碎了，你说这不叫害了自己所生的，这就对着那边就死亡的全是领导，所以两边相对，不知警醒防范，你要时时的警醒啊，所以我们有时愚昧也像鸵鸟一样，残忍也像鸵鸟，不知道看护自己所生的蛋，所生的蛋不代表自己的小鸟吗？自己的孩子他不知道看护，不知道警醒防范，对着那个死亡的全是就领导，你如果做鸵鸟的话，你真是你自己也保不住，你自己的家人也保不住，这就是十四十五节。再看十六节，十六节最那边第九节，他忍心带出，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徒受劳苦，也不为除惧怕，就他白白劳苦，也不为除担心的意思，不为除担心，所以这就是四个字，忍心带出。今天神拣选我们，我们都要做属灵的母亲，你可不要忍心带出。我们生了许多的孩子，灵里来讲，但是我们呢、常常非常残忍，把他们践踏，忍心带出。对着那面，你知道从这边开始，对着那面就是为道牺牲，这多么有价值，是为道而牺牲。还有前面一节，我再补充一个意思啊，前面十四十五节对那面的第八节，那边这边是把蛋践踏，对着那面就是杀害多人，那边就是刚才讲那个灰马杀害多人，所以灰马就是有一股权势，像鸵鸟一样这样的任意的把蛋就践踏，任意的杀害多人。那么现在十六节呢，对第九节就是那边的殉道者为道而牺牲，这个何等有价值，这边的忍心在除，牺牲了许多的除，那也没有价值，是自己糟蹋，所以这边是徒受劳苦，对着那边你为道牺牲，永被纪念，所以写在圣经上，永被纪念。刚才我们是不是念到第十节？恐怕我们没念完是吧？总而言之啊，好像刚才没有念完。 不要紧的，我们就对出这个意思来就行了。我们知道那些殉道者为什么说这个他们的灵魂在祭坛底下，我们知道祭坛是什么意思，就是流血牺牲的意思。这些殉道者他们的灵魂都在祭坛底下，因为他们是为主，为主做见证，为了道而流血牺牲。殉道者就是流血牺牲，所以叫殉道士啊，殉道者是吧？所以在祭坛底下他们的血是被纪念的，是永远被纪念的。这里呢你叫徒受劳苦，这边你的鸵鸟，你的所有的仇都被践踏了，你忍心带出，结果你叫徒受劳苦。这边那边是永被纪念。再看十七十八啊，我们第一段呢就到十七十八节。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鸵鸟这么残暴，为什么这么无知，因为神没给他悟性，没有智慧。你为叫悟性赐给他，悟性就聪明的意思，他没有智慧聪明。但这些个牲畜啊，它是有象征性的，也象征着某种人。现在世上的人不就是这样吗？残暴的不得了，没有悟性，自己生的都不会看顾，不要说对别人了，没有智慧悟性。这边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殉道者的呼声，是求圣洁真实的主。这些个殉道者，他们有悟性，他们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是为神旨意、为道而牺牲。这真是敬畏神的智慧，他们有智慧有悟性，因为有智慧有悟性，所以他们在甘心为主牺牲，所以他们发出一个呼求，求圣洁真实的主，他们在求深渊的意思，是不是？求圣洁真实的主，这边就是没有智慧悟性，没有。还有这边是什么呢？我们接着看，还有十八节，他几时挺身展开翅膀，就刺向马和骑马的人。自己这么愚昧无知，还要什么？还要刺向马和骑马的人。这里我们知道啊，这个鸵鸟的本性是什么呢？它有翅膀，它不会飞，但是它跑得相当快，所以它瞧不起你，你这个骑马的，你有什么了不起？我能跑过你们骑马的，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愚昧无知，脚步飞快又愚昧无知。他以为我跑得够快，但你不会飞呀，你只会跑，你有翅膀，你不会飞，就会把这翅膀展开啊，让人看一看，迷惑迷惑人。实际他也不会飞啊，他在地上跑得很快，所以他吃向马和骑马，这叫做脚步飞快，愚昧无知，愚昧无知。那对到那边去就忍受苦难，忠心至死，就说明殉道者。这个才有价值，不要做鸵鸟，做鸵鸟啊，就是一种愚昧，而且还要耻笑别人，还要耻笑别人。那这个意思也代表这个鸵鸟的一类的人物是什么？得势一时，一时他得势，对着那边是主必伸冤，神听见殉道者的声音，他们的呼求，这后来不是有回答吗？主必伸冤。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愚昧无知，主赐我们智慧聪明，让我们的生命有价值，短暂的生命肯献给主，那你忍受苦难，忠心至死，这个有价值。那边鸵鸟你跑得够快也没有用，你是愚昧，是无知，一点价值没有。好，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19节到30节，那边是11到17。第二段我们知道约伯记这边呢，第二段是讲的马和鹰，这都代表好的意思。你仔细看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实在是给我们很宝贝的教训。我们要做这个什么？这个叫做这个征战的勇敢征战的骏马。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书啊提到犹大被掳归回的子民就是如同镇上的骏马。这个马你看他形容的，他毫不胆怯，他冲锋陷阵，他那个奔驰在战场。他没有退缩，这是很好的。后面讲的鹰也是好的，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一段啊，十九节开始。哦不，我们应该先看那边啊，请翻过来，那边看十一节开始。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他们不是大声喊叫吗？求伸冤。那下面呢就有回答，先回答之前先有安慰，这个安慰什么？就赏赐给他们白衣。所以可见呢，穿白衣的人，前面告诉我们。第三章，穿白衣的人是得胜者，与神同行。现在告诉你，穿白衣的是殉道者，神赐的最宝贝的， 是毫不玷污，没有瑕疵，也可以说他们宁可拣选苦难，不拣选罪恶，所以宁可死都要坚守主的道，使主的道不被玷污，所以他们是穿白衣的，是得胜者，赐给他们个人，而且有话来安慰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备上满足的数目。这就是第五印的内容。所以第五印也就说明主在来之前，敌基督的势力来到的时候，许多神的儿女将要受苦，甚至为主殉道。为什么呢？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就是没有爱心了，许多人就逼迫你，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众遭病。你遵循神的旨意和不遵循神旨意，甚至儿女都要把父母都要杀了，就是一仇敌都是自己家里人，这就有一天都有应验了。所以殉道者有一个数目，那这个意思也就说明末世还有更多人将要为主殉道，和历史历代的殉道者一同将来得上主。所以你要安息片时。第十二点我们看是第六印，第六印就是大地震，这个大地震甚至是可以说天地都震动，甚至影响日头变黑，月亮都不放光，日头像什么，像黑的像毛布，月亮呢红的像雪一样，甚至天上的星辰都坠落在地，好像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这个果子都掉下来了。星辰不应该在天上吗？你都不发光了，所以我们既然不跟主联合，我们就不会发光，像天上星星一样。所以这个灾也很厉害，地大震动，日月都不没有光，天上星辰都坠落。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讲到，天势都要改变。这主耶稣大可畏的日要来到之前的光景，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移挪移离开本位，是吧？就说明因为人类犯罪的结果，所以这一个旧造的世界整个的要被卷起来，整个的要什么，要这个被废弃，所以以后呢接着就有新天新地来到，所以旧造世界的晚年天地都被卷起来，这就是说明神的儿女，你在地上有什么可留恋的，有什么可追求的，有形之的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保罗勉励我们，所见的是什么，是永远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天地都要挪移啊，都要改变。最后我们看十五十六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大震动啊，没有人能受得了。所以主第二次再来，用这种各样的灾难来什么呀？来结束这个哈米基督徒的战争，而且呢，就是来刑罚，是这是神的审判，所以吓得连君王都害怕，君王、臣宰、将军那都是了不起的，无所畏惧的，他们一天使别人害怕，但如今呢，他们自己吓得要藏在山洞里，为什么藏在山洞里岩石穴里？因为有罪，有罪就怕这些，怕什么？怕下面就坐宝座的和羔羊的愤怒要临到人类。所以他们向山和岩石说，早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也是藏，躲躲藏藏，人一有罪就要藏，实际你藏得了吗？你根本藏不了，要躲避做保证的那个面目。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巴不得见主的面，但是你有罪你就不敢见。好像我们小孩子说，我们的淘气，我们在家里造反，父母一回来了吓得不得了，不知往哪逃，因为你这闹得屋子乱七八糟，造反是躲避啊，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和羔羊的愤怒，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这个他们就指着神和羔羊，谁能站立得住呢？是吧？你不肯悔改，站立不住，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要悔改，天地都震动，让我们的心也要被震动。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从十九节到末了。十九二十对十一节，马的大力是你赐他的吗？这里神又问约伯了，他颈上的扎沙的鬃是你给他披上的吗？你看多英俊的马呀，我们真的好马，简直的很贵很贵的，有人善于养马，是不是？就表示他多么的英俊，就说神装饰他，神给他的力量，他大力，所以他能够驰骋在战场上。他不怕风沙，他不怕这个什么精兵啊，什么刺杀，他什么都不怕。他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他出去 迎接佩戴兵器的人。他敢于善战，他迎战，他不怕仇敌。他在谷中刨地，自取其力，这句话的意思，马呀，先要什么呀？先要自己做准备嘛。所以这个开头的时候，我们知道像那个遛马的人，你先要让他什么，在谷中要练习的意思啊，在刨地自取其力啊，在欣赏自己有力量，然后时候到了就要出去迎战。你平常的时候你不锻炼，也不训练，在林里你也没有力量，你有什么力量？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当然从神而来，是吧？所以马就代表时代的工人呢、啊，要像马一样，英俊的战马啊，在战场上能够勇敢有力，能够出去迎战。19、20节啊，20节说，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神赐大力，因为这个马就是为了打仗预备的啊，所以这个马代表属灵的战马。对着那个神赐白衣，你做殉道者，你也要像这个英俊的战马，敢于牺牲。你虽然殉道，神说我赐给你白衣，这边赐给他大力。作为殉道者来讲，是勇敢殉道。这边马是勇猛善战，都是非常勇敢啊。马是不怕牺牲，你怕牺牲还敢上战场啊？你根本你腿都软了，都发抖。两边相对，这边是威武跳跃，令人惊慌，形容这个马。所以那就是说，时候到了，你应该上战场上，你就威武跳跃，比蝗虫跑的还要跳的还要轻快，威武跳跃，令人惊慌，毫不惧怕。对着那边去呢，就是你殉道者，你已经什么？你已经完成了神给你的使命，你就安息片时，神。等神伸冤，安息片时，所以这两边相对，就是我们需要安息的时候，你要安息，等候啊。但是你需要上战场的时候，你就威武跳跃，你就威武跳跃。这两边相对，这个战马背着那边代表谁呀、啊？就代表牺牲的这些个殉道士。这两边相对，这边是战马奔腾，那边就是不顾性命。战马奔腾，那边就是不顾性命，要这样的奔腾。第21节就是不怕，21节是什么？勇敢出去迎战，就是21节。他在谷中刨地，自取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那就形容这个马是什么？是勇敢出去迎战。我们呢，战争还没来到，就赶紧逃了。他出去迎战。对着那边就不怕地震黑暗，那边就是第六个印打开以后，揭开以后是什么？地震黑暗，日头月亮都不发光了、所以不怕地震黑暗，你要勇敢出去迎战。再看22、23，对那边的13节，他耻笑可怕的是，并不惊慌，他也不因刀剑退回，从来不退缩。是一个勇敢的战士也要这样，从来不退缩。箭袋和发亮的枪并转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他都不害怕。你看他都不怕，又是什么枪的声音啊，什么声音他都不害怕。这两边相对啊，你看这个22、23，这面面是13节，这面是绝不退缩，冲锋陷阵，应该先说啊，冲锋陷阵绝不退缩。他没有因为刀剑他就退回，哎呀你这个刀剑怎么冲着我呀、他没有，绝不退缩。对着那面就是星辰，你做星辰，你应该呀在天上发光，普照大地。但是呢，现在你这个星辰怎么样啊？星辰坠落，不再发光，可怜呐！为什么？因为不敢冲锋陷阵呐、你就不发光了。各守本位，我们做马应该做什么样的马？要冲锋陷阵，绝不退缩。你做星星，你怎么做？你就要发光。你不但不发光，你从星辰从天上掉下来了，就灵性堕落啊，星辰坠落，不再发光。为什么不再发光？你不跟主联合，没有光，你没有圣灵，你没有光，你不领人归义，你只为自己，你根本没光。所以上帝说你掉下来的，所以星辰都坠落。两边相对，这边的马是不怕牺牲，对着那边的被风摇动，说这个星辰掉下来好比什么？
好比大风来到啊，把无花果那个粗粗无花果一个个都掉下来了，被风摇动，所以我们应该不被摇动就好了。再看25对那边的14节，他发猛烈的怒气将地吞下，就形容这个马简直连地都吞下去，一声一听脚声就不耐站立，脚每发声他就说啊哈，他从远处闻着战声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的呐喊，所以这就形容这个马多么的坚强啊！他又是听指挥服命令，他是勇猛应敌警醒待命啊！这边形容这个马八个字，勇猛的应敌而且警醒待命，脚声就是命令啊！他一听脚声他就不耐站立，他时刻准备，所以我们要随时待命，整装待命，一切都预备好，像这个马一样，从远处就闻见战气了，听见军长的大发雷声，所以他是这样的警醒，又是服从命令。对着那边就天地挪移，警醒预备啊！我们天地挪移就告诉我们，这就告诉我们要警醒预备主来了，警醒预备，一面是警醒预备主来，这边警醒待命。你要上战场，可不能懈怠沉睡，天地都要挪移了，这个世界很快就要过去了，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要勇敢的应敌，勇猛应敌，紧紧的待命。在底下26节以后讲到大鹰，大家看啊，26节27节最那边的15节，这里开始讲鹰了。基督徒也应该像鹰，飞得个高看得远，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像大鹰一样。他说鹰却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呢？你有这个智慧能让他这样做吗？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所以这个以赛亚书第40章27节到31节就告诉我们少年也要疲乏困倦，强壮人也要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什么呀？如鹰展翅上腾，而且返老还童，展翅上腾，奔跑不疲乏，行走不困倦，所以我们要像大鹰一样展翅上腾。那这两节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展翅飞翔，高处搭窝，你不要在低处搭窝，地上有征战，有地震，有死亡，你要在高处搭窝，这个高处就是避难所，就是宝座前，这个高处就是神为大鹰所预备的那一个坚稳的地方，能够什么高，你就在高处你就能稳固了，地上什么也不会伤害你，是吧？所以展开展翅飞翔，高处搭窝，对着那边就是君王将士将军不肯悔改，洞穴藏针，找一个洞也要藏起来，你看多尴尬，多可怜，不肯悔改，你飞也飞不起来，不肯悔改，那边高处搭窝，什么仇敌什么样的愤怒也不会领导他，这边呢找一个洞，找一个睡觉藏身，两边相对，大鹰上腾敌不能害，为什么说他展翅上腾呢？仇敌不能害他，所以求主让我们越飞得高越好。所以启示录12章最近我们读的，接下来第6节后面14节都提到，那一个生产妇人怎么逃避，怎么能够逃避那一个大龙的权势、蛇的权势的，就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他，叫他飞得个高，飞得个远。所以大鹰上腾，敌不能害。对着那边去，就是将军、副护、将士这些人狠抓世界，终必受害。世上的人呢，他们什么喜欢地面抓世界，大鹰呢远离地面，飞得个高，在高处搭窝，所以他的精神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要狠抓世界，留恋这个世界不肯放，像将军呢、富户啊这些有钱人，结果终必受害。那边呢是高处，这个大鹰上腾，敌不能害。好，现在我们看28节第16节啊，28对16，他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那这一节就告诉你，他在高处搭窝，他住在什么地方。今天属灵的人，今天我们要做属灵的生产妇人，做男孩子，我们住在哪里？以住在山岩，以山峰为什么？为他的居所。山峰就是你要住在山顶上，住在山顶， 在最高峰，我们的明镜要飞到最高峰。这两杯相对，以山峰坚锁为架，坚固的居所为架。这主就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就是我们的逃城啊。你要在他的里面，越高越好。那我们属灵的生命要真是要追求高，我们常常就满足于哎呀上个半山就不错了，做了几声哈利路亚，赞美了两分，不够啊，要上山顶啊。所以山峰坚守为将，对着那边
不住主理，难逃审判。
不逃，那么你有一天你逃神的愤怒你也逃不了了。你不肯到避难所，你不肯上高山，那么有一天你犯罪作恶，你难逃神怒。这两边相对，那面是躲避神面，这
边是怎能看透。
那么这些人都要躲避神的面，你躲避神的面，不是我说错了，躲避神面你就不能看透求透，你不能逃避神的面，你要天天见神的面，你才能看透求透。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逐进祷告，隐藏主理。什么叫飞到山峰啊？在山峰里坚锁为家，就是逐进祷告。两个翅膀飞的意思就是逐进祷告，隐藏在主的里面。这个里面就是
才能躲避神愤怒。
不敢逐进祷告，你不飞，你不藏，那你就不能躲避神的命。最后两节啊，我们再看最后两节，就是29-30。从那里，就是这个鹰啊，它不是飞得高吗？从那里，它窥看食物，眼睛远远的观望。这鹰的眼睛好厉害，多远它都看得见。它眼睛是定睛，定睛啊，所以远远的观看。它的雏也扎血，被杀的人在哪里，它也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28所形容的说鹰在哪里啊，这个什么呀？之所以在哪里，就是引用这句话。主耶稣就引用旧约约伯记，神的话引用。那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当时所说的那个情况是指的背提，是指的背提的情况啊。门徒不问吗？啊，在哪里啊？意思我们怎么背提，在哪里？所以耶稣就回答：鹰在哪里，狮子在哪里？就说我们的眼睛，基督的眼睛，我们要定睛紧跟，他在哪里，我在哪里，定睛紧跟，必得坚稳。必定坚稳，对着那面去，就是安逸犯罪，成飞鸟业。将来有一天你成了飞鸟大业，成了飞鸟业了，你整个的被吞灭。安逸犯罪就是不肯定睛，定睛的意思就是我们始终要定睛主的话，我们始终要紧紧，要紧跟他在哪里，我在哪里。这两边相对。这句话的意思包含就时刻警醒等候被提，我们要等候被提，因为耶稣在那一段里就提到两个人睡觉，取其一个撇下一个，时刻警醒等候被提。对着那边去，神发怒无人站得住，如果你不警醒，神发怒无人站得住，没有一个人能够站你得住。所以这最后两段非常宝贵，就是我们要做战场上冲锋陷阵勇猛迎敌的那个骏马，这就是时代的功能。我们要做这样的马，对着那边就是殉道士。我们要面对着什么地震啊，什么呀，狂风啊，什么什么各样的灾难，你都不会害怕。第二，我们要做鹰，飞得个高。你飞得高，什么愤怒不会领导你。蒙保守的意思，能够隐藏，蒙保守。这诗篇第91篇第1节到第8节。我希望大家看一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底下意思是什么呀？住在全能者的印象，这样的人就灾害不会临到他。天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害都不会临到。神保护你，神隐藏你，是午间的，是白天的，是夜间的，什么样的毒害，什么样的箭，什么样的仇敌都不会害你，因为你住在他的里面，你住在高处。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以他为我们的避难所，主的宝座前就是我们的避难所。为什么今天两章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活在宝座前，像这一个老约翰一样，也像启示录所讲的那个男孩子，怎么样能保守被提的宝座前？你还要靠恩典， 你靠主的恩典被提到宝座去。我们能够参透这些个魔鬼撒旦这个野兽的势力，你也必须要在宝座前才能够参得透。我们要战胜魔鬼一切的诡计、仇敌的攻击，那我们也必须在宝座前，你才能够征战，才能够得胜。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宝座前灵参透征战得胜报恩，意思就是说你在宝座前征战，你在宝座前参透，你才能够得胜，得胜这个受的权势，得胜大灾难。那最后你要报答主的恩典，你要在大会中，在众民当中要宣传神，我们的口要终日的讲论他，也表示我们要报恩。我再念一遍，宝座前灵参透征战得胜报恩。